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四十集。
金奎，你得面对现实。人的一生很长，而且永远在变。人只有学会改弦更张，不断调整目标和方向，善待自己也善待别人，生活才能和谐。所以学会放弃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坚强，你说呢？
金奎没有回答，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于是三个人都沉默了。晚上睡觉前，周欣照例要用热毛巾为高淳擦脸擦手，随后才自己洗澡并准备睡觉。这一天，在淋浴间的墙上，周欣无意中发现了一根头发，那是女人的头发，又长又黑。周欣有些惊愕，她犹豫了一下，抓起那根头发在灯下仔细地分辨着。当她确信无疑这是女人的头发时，便收起头发回到了卧室。她一边擦着潮湿的头发，一边故作随意地问高淳：
高淳啊，我不在的时候金奎住在哪个屋啊？
住那边小屋啊。
他在你这儿洗澡吗？
他没有啊。
周欣看看高淳又问：
那这一阵有别的女人来过咱们家吗？
没有啊，怎么了？
周欣看看他，没有再问。第二天早上，金奎和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到前院的厨房去做早饭。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从这一天开始，同样的早餐要做双份，早餐也已经不再像周欣不在时那样端进高淳的卧房了，而是按照周欣的要求端进卧房对面的小餐厅里。周欣进厨房里帮金奎摆桌子的时候，故意问他：
金奎啊，这一阵除了高淳，李师傅他们也用后院的大卫生间吗？小军和师母来用过吗？
金奎不知道周欣为什么问这些，便摇头回答：
没有啊，怎么了？
大卫生间好像有人用过。
是高淳在用啊。
可好像有女人用过。
周欣说完，注视着金奎。金奎的脸有些红，他犹豫了一下说：
我有时候在那儿帮高淳洗澡。
什么？你帮高淳洗澡？
周欣愣住了，进一步追问：
那李师傅不帮忙吗？为什么不叫李师傅呢？
金奎有些慌了，不知该怎样回答。就在这时，坐在餐厅里的高淳接过了话头：
李师傅洗得不好。
他接得很快，并显得有些愤怒：
我不要李师傅洗。
厨房里静了下来，周欣愣了一会儿，态度缓和却严肃地说：
好，现在我回来了，我来给你洗。
金奎抬头看了周欣一眼，大气儿都没敢出。第三天上午，周欣让李师傅从胡同口找来一辆出租车，拉着高淳要去医院。 金奎帮李师傅把高纯扶进汽车的后座，习惯的刚要坐进车子，却意外的被周鑫拦在门边。
啊，你就不用去了，我和李师傅去就行了。
金奎站住了脚，感到有些突然，他看出车里的高纯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给高纯看病的这家医院，周鑫有将近三个月没有来了。为高纯检查完以后，刘大夫专门花了一些时间和周鑫谈高纯的病情。李师傅就守着坐在轮椅上的高纯，在楼道的拐角处等着。李师傅故意用力地叹了口气：“
哎，高纯呐，咱爷儿俩的命都不好，注定多少年要在这种地方进进出出。你师母病了这么多年，我现在一闻到医院里的这种气味，都觉得有点反胃。”
高纯沉默了片刻，才回答：“
啊，我师母幸亏有你照顾，不然早就没命了。”
李师傅很快接过了话头，仿佛那些话早就在嘴里等着了。“
你比他强，你有两个女人照顾，周鑫照顾你是他必须要尽的责任，金奎照顾你是他对你有感情，所以呀，你比你师母要强得多。”
高纯愣了一下，叹了口气：“
啊，可我并不想拖累他们。”
李师傅看着高纯想了想说：“
高纯呐，有句话我一直闷在心里没说，其实我早看出来了，你还是想让金奎照顾你。我看你跟金奎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很开心，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不离婚呢？离了婚和金奎不就名正言顺了吗？”
高纯愣了一下，看着李师傅反问他：“
您不是也没离婚吗？”
李师傅苦笑了：“
哎呀，我和你不一样啊，你师母病成那样，我怎么离婚？除非他有他更喜欢的人照顾他了。他死活要跟我离，那我就离，就像你现在似的，你要主动提出离婚，非离不可，那周鑫也就解脱了。哎，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高纯不再说话，这件事对他来说绝不是一个闲磨牙的话题。但李师傅毕竟言之有心，言外有意，所以不肯放弃，还要说下去：“
哎，高纯，你现在到底是喜欢金奎呢，还是喜欢周鑫？”
高纯看了李师傅一眼，没有正面回答他：“
我现在这样还能选择吗？只有他们有权利选择我，我却没有资格选择他们。”
李师傅知道高纯有意回避这个话题，便索性捅开他：“
嘿，你呀，我还不知道你吗？你还是喜欢金奎，你和金奎毕竟那么久了嘛。可我不明白，你干嘛非要拖着周鑫？你又不像你师母，你师母得靠我养着，离了我就活不下去了。就这样他还不想拖着我呢，还老说让我离婚，另找合适的人去。哦，我明白了。”哎，
李师傅故意自问自答地说：“
你想离开周鑫，可周鑫舍不得离开你这个大院子，是吧？”
高纯想了半天，终于说话了，他显然没有听出来李师傅是在故意挑唆他：“
我不离。周鑫对我不错，他也不想跟我离。我真正不想再拖累的是金奎。我想供他上学，他的理想就是跳舞，就是上学。金奎和周鑫，我都欠了他们。这辈子啊，我想把欠金奎的先还了，下辈子再还周鑫。
高淳的话把李师傅给说愣了，他万没有想到高淳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他有些疑心地探问高淳：“
哎，金奎是不是跟你开口要钱了？他让你供他上学？”“
不，他没有向我开过口，是我想让他出去上学，不想让他再待在这儿了。我想找一下老方，让老方找个律师。”“
找律师？找律师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想早点立个遗嘱。”“
立遗嘱？”
李师傅被高淳的话吓了一跳。“
高淳，不吉利的话可不能胡说。”
可高淳却并非儿戏。“
我想立个遗嘱，一旦我死了，我就把我的钱留给周鑫，把这个院子留给金奎。这个院子很值钱的，那还有那些家具都很值钱的。”“
把院子，把整个三号院都留给金奎？”
李师傅惊得眼珠几乎都跳出了眼眶，高淳语气则越发坚定，让人不能不感觉到这件事他已经谋划良久。“
我要把这个院子还有这个院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留给金奎。我曾经发过誓要和金奎结婚，我发过誓要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我不能和他结婚了，可我要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我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能力，我必须去做。现在就错。”
高淳说着，眼里竟含了泪水，这是李师傅不得不认真了。第二天，在三号院胡同口孙姐的车上，李师傅把高淳的话如实向孙姐做了汇报。孙姐一听，立刻就惊呆了：“
你说什么？他要把这院子送人？”“
是啊，那女孩是他的初恋情人，他对她比他对周鑫的感情可深多了。他最想着的其实是这个金奎。”“
这院子是蔡小姐家的，他凭什么送人？他现在住可以，他有什么权利送人？”
李师傅搞不清三号院的权力关系，茫然地回答：“
哦，是吗？反正他是这么说的，他有没有权利，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我就不懂了。反正我也劝他和周鑫离婚了，可我看他不像要离的样子。”
孙杰此时的话题已经从周鑫转向金奎，各种疑问接踵而至。“
这个金奎和高淳认识多久了？他家是哪里的？是干什么的？他多大了？有背景吗？”
密集的话语令李师傅不得喘息，他只能凭着自己的印象进行回答。而孙姐则一边问一边用小本子一一记下，他对金奎超乎寻常的紧张让李师傅意识到这事情非同小可，意识到昨天和高纯在医院走廊里那一段私下里的倾诉很可能将是一场战争的祸根。在李师傅把高纯的想法通报给孙姐的第二天，方圆就选择了周鑫不在的时候带一位律师来到了三号院。高纯在花园的水榭里与律师见了面，方圆和律师刚一落座，高纯便对带着他们进来的李师傅说：
师傅，你不是要陪金奎去买东西吗？你们去吧，我有话要和律师单独谈。
好，我知道了，我就去，就去啊。
李师傅知道高纯要和律师谈那件大事，便赶紧退了出去。李师傅走过园中的小桥，禁不住又回头看去，只见高纯和方圆以及那位请来的律师凑在一起正促膝密谈，那样子很有些鬼鬼祟祟。高纯找律师立遗嘱的事情很快便通过李律师传到了蔡东平的耳朵里，蔡东平听了破口大骂，并很快找来了律师。律师的回答使蔡东平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蔡总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遗产交割之初，你们姐弟二人以及弟媳周鑫三方曾签订了一个协议。
律师说着拿出了协议的副本。
这个文件当时有一个被忽略的缺陷，就是针对性过强，他只对因高纯死亡而出现的三号院遗产继承问题进行了安排，而忽略了高纯健在时对三号院遗产的处置。这就是说，在法律上，上述协议并不能限制三号院现在的所有者高纯以其他方式处置他的这份财产，比如捐献或者赠与等等。
蔡东平听律师这么一说就傻了，他想驳斥律师却无从措辞。
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说我父亲的遗嘱和我们以往的协议有缺陷，那你怎么不早说？那份遗嘱当初不是你记录的吗？后来和他们达成的那份协议也是你起草的，你现在又说有这个缺陷那个缺陷，有这么多的缺陷你怎么不早说？
面对蔡东平的责难，律师当然要强硬推诿。
蔡总，你也许还记得当时是你亲自去问你的父亲的，我只是在场做个记录，你问什么你父亲答什么，你父亲答什么我记什么，那份协议也是按你的意思起草的。你说你问过医生了，你的弟弟活不长了，而且肯定不会再有后代，他去世后唯一能继承他的财产的只有周鑫。当时你也没想到你弟弟病成这样了，还有精力有本事泡一个小保姆，还能把这么一个大宅子送给他当礼物。
律师一口气说完这一大串理由，顿了一下才说出了结尾的话。
当然我也没想到。
你是律师，你就是专吃这碗饭的，这些事你就应当想得到的。你刚才还说财产处置的方式多了去了，什么捐献呀赠与呀，你既然都知道，那为什么当初不写上？你是干什么的？你
蔡东平简直被律师气疯了，既然是气疯了便口无遮拦，而律师也被蔡东平的一番责骂给气坏了。但气坏了的律师也还是律师，也还能大把地讲出道理来。
对，我是律师，可是我只能根据正常人的逻辑去推测事情，我只能根据社会常规去判断未来。把上亿的东西送给一个小保姆，这是一个正常人能干的事吗？
蔡东平被律师的话给问住了， 他愣了一下，又大声叫起来：
他本来就不是正常人，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什么事干不出来，他知道反正他死了，他老婆也得不到那个院子，他什么事干不出来，你早应该想到的。
我想不到，我是正常人，我又没快死，我怎么知道快死的人能想些什么？
律师也大声地嚷起来，两个人针锋相对，互相推诿。孙姐站在一边则沉默地看着，直到他们都吵累了，谁也不再说话，孙姐才用男人般的嗓音反璞为主地做了命令式的规劝：
想别的办法吧，总有办法的。
蔡东平叹了口气，看着律师
说吧，现在还有什么对策？
我的想法是这样，
第二天早上，孙姐再次跑到仁里胡同口外的副食品店与李师傅接了头，如此这般地向李师傅做了交代。李师傅感到很为难，但迫于压力只好答应了。回到三号院里，李师傅在屋里闷坐着抽了一上午的烟，妻子忍不住问他：
你怎么了？是不是君君又出什么事了啊？
李师傅瞥了妻子一眼没有回答，妻子也不敢再问，直到下午李师傅才走出屋子向后院走去。在后院，他看到高纯正坐在廊下的轮椅上独自发呆，他没有说话，高纯也没有说话。李师傅见东房的门开着，便走了进去，在门口他看到了正在支撑着一只画架的周鑫。周鑫见李师傅似乎有口难言，便奇怪地问：
李师傅，你有事儿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